小组教会不是教会中有小组，也不是教会变成小组，乃是透过少数信徒的聚集，发挥教会应有的功能。欢迎收听袁泽善牧师所主讲《认识小组教会》。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平安，我是袁泽善牧师。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继续透过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来探讨认识小组教会这个课题。今天是第九课的课程了。第一课到第七课呢，我们说呢是第一个部分，是简单的对于小组教会的整个的基础理论呢提出一些看法或观点。第八课开始，我们是讲到实际对于小组教会有详细的介绍它的内涵。第八课、第九课呢，主要的是来探讨小组教会的架构。因为呢，主要架构有两方面，一个叫做叶特罗小组的模式，一个叫做G12的小组模式。上一堂第八课呢，我们是讲的是叶特罗小组的模式。那今天呢，我们第九课要进入到来思想 G12 小组的模式差别在哪里，听了我们就知道了。好，我们一起来分享来交流。讲到 G12 的时候呢，它有一个圣经的根据。那么事实上呢，有这样子一个情况，我们看得到在旧约也好、新约也好，神在选民当中或是对于使徒当中都有十二的这样一个数字或是一个拣选。但是我们也能够说，这只是一个经历或者实际呈现出来的。有没有绝对要求是要照这个标准模式来操作呢？坦白讲，圣经没有这样很明确的要求照这个标准来操作。但是因为圣经有这样子一个范例、一个典范在，所以呢，让我们做一个学习的一个方向，这也未尝不可。好，所以不要采取一个敌对的态度，说圣经没有说要这样做，不需要这么的尖锐。但也不要附和说啊，这就是圣经要我们做的，圣经也从来没这样说，是吧？所以我们对一些事情的探讨，特别在真理上面或者在教会的一些组织架构上面来讲呢，我们都在学习揣摩或者明白神在我们的教会或者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当中呢，怎样来做一个爱可利西亚，真正的教会是有权柄的，是能够容神一人的，是彼此相交的。所以我们不是说啊，有这个方法怎么样的一个模式啊，就一定是绝对的，但是至少我们要明白嘛。好，第九课我们要讲的是 G12 的小组模式，它的圣经的根据当然就很明显了，因为12这个数字呢，就是它要标示出来的。 G12 就是小组有12个成员，这个 group 里面有12个人。这12的数字哪里来呢？旧约我们很清楚，以色列有12支派，那是旧约的。那新约呢，哎，耶稣拣选门徒的时候有12个使徒，所以呢 G12 小组呢，以说学向新约圣经当中主耶稣带领12个门徒的模式来操作的。在马可福音3:13-19说得很清楚，说耶稣拣选了12个门徒，花时间教导培育他们，然后差遣这12个门徒去开拓与带领信徒的群众群体。那这12个门徒呢，就是耶稣所设立的第一个 G12 小组。当然耶稣从来没说我这个叫做 G12 小组啦，但是以这个来作为一个典范。我再强调哈，这不是圣经教导说一定要遵守的、必须要执行的律法或是典章，但至少从耶稣所做的我们来做一个学习的榜样，这样就比较客观一点了。而刚才所引用的马可福音，其实在其他福音书里面也写了耶稣拣选门徒的事嘛，啊，所以但是具体一点就是说，马可福音3:13-19有这么一个耶稣的做法。那么后来这12个门徒呢，就建立了当时的耶路撒冷以及许多地方的教会。那你要再钻牛角尖说没有啊，因为犹大卖主了，我们不需要在这细枝末节上面做太多的争论。虽然有人说后来拣选了马提亚，啊，又不是，因为使徒保罗啊才是真正的，这都不是我们的话题哈，啊，因为我们要探讨就是这个12个数字就这样来的。那么当时呢，在耶路撒冷的信徒群体，他们是限于环境，聚会的时候呢，不可能有那么大场地啊。当年圣灵感动的情况之下，彼得起来讲道，一时就有什么3000人领受洗礼。 你说把他们召聚在一起，每一次聚会都要搞个三五千人，那还得了？我们非常清楚知道，当时的门徒跟随耶稣的这些门徒们，包含十二个使徒在里面，他们所面对的是何等大压力，因为他们所跟随的耶稣基督，他们的老师是以叛国罪的名义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好，你们这群门徒说他是复活的主，可是有那么多人在那里聚集，然后纪念耶稣基督的复活，还要再来，那还得了？其他的这些反对者，或者当初喊着要钉耶稣上十字架那一群祭司、文士、法利赛人，他们会放过这群人吗？然后没事明目张胆的那么多人聚在一起，这是不可能的。使徒行传也很清楚告诉我们，他们就几乎都是，当然也在殿里面，他们是分散去，不是集体去圣殿，有的还不是犹太人呢，是吧？那但至少我们知道，当时都是在什么家里面，每一个人都可以开放他的家庭，那或者说某一个人的家庭他的空间比较大，那就固定在某一个人家里面聚集。这样子的一个聚集呢，就是很典型的家教会的模式嘛。经文使徒行传二章四十六节说，他们天天同心合意的在殿里，且在家中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所以他们不仅仅聚集，他们还让彼此的照顾。用饭表示呢，一起吃饭了嘛。他们的家庭聚会就是小组教会的一个雏形了。这是基十二小组里面所说的。那么他的模式强调，教会除了共同的崇拜之外呢，也要每一个人加入在小组当中，并且每一个人都应该成为学像耶稣的门徒。那么定位是每一位会友或者信徒，在他一生当中要以带领十二个门徒来作为他一生的职志，也就是他的心志。我信了耶稣以后，有人带领我，但是呢，我也要去带领十二个人，像当年耶稣有带领十二使徒的那个样子。我再说啊，那只是一个学习的一个对象，而不是绝对的真理，说非要这样做。圣经从来没有说信了耶稣之后你就必须像耶稣一样至少要带十二个门徒出来，没这回事。而且呢，就算你没有带十二个门徒，也不影响你得救哦。所以这个我们要区隔很清楚，要分隔出来的。但是如果能够学像耶稣基督去带领十二个人，去服侍十二个人，这也蛮好的嘛，要从这角度来切入。那么好，当然 G12 呢，他有这样一个目标，而他所带领的十二个人呢，不仅仅你带了十二个，而带出来的十二个人他还可以再去继续往下带，也各带十二个。所以每一个在这个小组教会 G12 的小组教会里面的成员呢，都有这样一个心智，我是被人家带领的，我还要带十二个门徒或者十二个弟兄姐妹，那么我带着这十二个人，他们还要往下各自带十二个，就这么简单。但是事实上这也可能要做一辈子的事啊。那各自带领其他的十二个人，这样一加起来，就是光是在我的一个被影响当中，我的周遭，因为我跟着带领我的人就有十二个人，我自己去带十二个人，他们再各自带十二个人，你知道这影响力多少？至少超过144个人，就那么简单啊。但是呢，这是数字，实际上生活就不是那么简单了。好，我先讲第一个概念，他们圣经的根据是因为耶稣带门徒，带使徒是十二个。好，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我们来看它的基本架构，从刚才单从组织理论架构来看的话，就是用这个数字来算的嘛，是用这个数学算法。那么 G12 小组呢，是属于一种圆形放射状开展性的架构，听起来很模糊啊，就是它的这样一个组织结构呢，并不是说由上到下一层一层人像金字塔的。我们上一次讲这个叶特罗的小组模式比较像是金字塔，叠叠叠叠叠往上。所以我还是要强调，小组长不是呢升上去当小组长，应该倒过来，是应该谦卑下来服侍人做小组长。你服侍的够彻底，你服侍的够委身，然后呢有更多的恩典，然后再下一层去做所谓的区长也好或区牧也好。我们现在常常弄反的啦，就是啊做得很好啊，你很有恩赐，所以你升上去当小组长，小组长再升上去当区长，区长升上去当区牧。谁跟你讲服侍用升等的、又不是政府单位或者企业机构，你升上去当主管，但在更高的阶层，没这回事。属灵的原则就是你越谦卑服侍，你才是伟大的。耶稣亲口讲的嘛，你要做大，你要叫服侍人嘛。所以那个大小不是在于位置上面的所谓的一个头衔，高高在上，从来没有，在属灵的原则当中绝对不是这样。 好，所以我们再回到这个居舍来讲，他们是一种放射型的，是圆形的，就是我出去12个再出去，就四散，就分散，就像一个圆状啊，圆形的图状，四面可以散开，像一个扇子一样。那么叶特罗的呢，就比较像金字塔结构，一直叠一直叠，这刚才已经讲了。好，那这两个区别在哪里呢？也就是说在 G12 小组模式当中呢，每一个牧者或者牧羊者，他直接带领所属的这些小组组员呢，各个小组组员再去带领其他小组组员，这样子的层级呢，就是你不会有太多的所谓的都在你属下的，没这回事，你就关心你的12个人就对了。当然你更多一点就是关心你所关心的12个人，他们开展的那12个，我们用这个好像祖孙三代来看的话，大概就这样子。那是属灵上面来讲，当然因为你生养众多嘛，所以往下再往下。可是呢，重点就是我们一个人非常有限，一个是能力有限，能够影响的能够照顾的是有限，还有一个就是时间有限，每个人一天都只有24小时，一个礼拜就只有7天，你通通去弄这些东西，你自己的家庭，你自己的工作要不要过？这都是我们应该有的社会上或地上的责任。所以有一些反对这样一个积极参与，然后忽略自己在社会上或家庭上面责任的人，就有点讽刺的话说，这小组万岁，家庭破碎。我们绝对不要做到这种地步啊，这是不对的，是不正确的。小组当然要万岁啊，因为这个一直要延续下去的，但你的家庭不可以破碎。所以这是我们在认知上面来讲，不要听到负面就说啊，这个不对，那个错了，没有，要找到他的问题在哪里，然后呢，拨乱反正。所以我们的今天的课题叫做认识小组教会，这门课呢重点是不仅仅认识它，而且我们可以去理解，然后呢如果是出于神的带领，是神给我们的恩典的话，是好的，未尝不能去经历它嘛。好，再回到我们的课题当中来看，那么这是第二点，讲义当中的第二点，我们所说的他们在要去带领其他人。第三点呢是讲到运作的方式，G12 小组模式的运作分为小组的目标、运作的步骤、运作的原则、小组聚会与分职等等项目。那我们分别来讲一下大概有哪些呢？第一个讲到小组的目标， G12， 所以呢它的模式目标是多元的，组员可以在小组当中寻得基本的和整全的教会功能。不过呢 G12 小组一直维持原本小组的关系，并不会进行倍增分裂为两个新小组，没有的，因为你永远就只是带12个人就可以了，你不会说带到第15个然后再去分两个小组，没有这回事，他们就很简单，你就带12个人就够了。然后呢继续的牧养他们，关心他们，接着下面继续带领的12个人，就这样子。所以简单讲，这个小组是持续存在的，也可以说 G12 小组没有一个需要在期限内要达成的目标，这跟叶特罗小组很大的不同就在这里。不过呢 G12 小组仍然可以算是有清楚发展目标，只是这个目标呢跟叶特罗小组这种不断的倍增不同的在哪里， G12 小组的目标是从小组整体被转移到组员的个人身上，因为我带了12个人看起来是满足，没有，你要继续去引导，让我关心的这12个人他们各自去关心其他的12个人。所以在这个小组组员当中呢，每一位组员在参加 G12 的时候就已经赋予一个目标，就是要在未来的年日当中带领出自己的12个门徒，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也是生命的一个传承。好，这就是第一个部分，我们看到小组的目标很具体，它不是用分职的方法，它是一支一支往下延伸的，再继续的带领带领再带领出来，那自然也是在人数上面会产生一种增加的一个明显的一个方向啊，但这不是他主要目的，他目标就很简单，就是你去带12个，那你带12个人里面他再去带12个。我刚才讲过，看起来很简单，听起来很容易，实际在运作上面来讲就知道了，有他一定的难处。好，在继续下面的探讨分享之前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在这一段音乐当中呢，我们来思想一下刚才所提到的，或者你自己先沉淀一下，那么在音乐之后呢，我们继续下面的课题分享。 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当我们来探讨认识小组教会这个课题的时候呢，我们真的先要明白认识到底他们在讲的是什么，他们的理论基础是什么，实际的操作是什么，我们在后面才能够说对他有一个定位，或者我们接纳的程度，或者我们理解到怎样的程度，可以操作到怎样的一个步骤。这是主要在这个课题当中呢，袁志善袁牧师我跟整个良院的安排当中的一个理念。不是说我们今天一定是推销，或者是就来批判这个小组教会，不是。我们站在一个比较客观的，从各方面，也包含袁哲善袁牧师我自己在参与教会事工里面，因为我自己也经历过一些教会的转型，我参与在其中的，我自己的本堂的教会也有在这方面有定的程度的参与，那但并不表示说我就完全就是这个样子，然后你们都跟我学一个样子，也不是这个样子啊，所以要稍微做一些说明。那至少我们先要认识小组教会到底他们是在谈些什么。今天我们现在进入到 G12 小组教会的架构，接着我们回到讲义当中，我们继续来探讨，我们要谈的是有关于运作的方式当中的第二点。刚才讲到运作的方式，第一个是小组的目标很清楚，就是12个往下延伸。那么第二个呢，我们来谈的是运作的步骤。运作步骤呢，首先呢，它强调是领人信主，借着小组聚会、个人接触以及教会的布道活动来带领还没信主的人进入到教会里面，是为主赢得灵魂的一个企图。所以呢，你不是去找12个人来聚会、来玩耍、来聊天的，你是要带领他们来信耶稣，而且呢是跟着你来跟随耶稣。因为我们就是一个什么领导者，我们是一个以身作则的。耶稣基督带领门徒要他们学像他，那我们当然不是耶稣基督，因为我们有一个学像对象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是带领人。我已经信主，我引导其他还没信主的人也来信靠耶稣。信靠耶稣之后呢，要有信徒的生活，我们一起共同的在小组当中呢来成长，那这是一个领人信主是运作的步骤。然后之后呢，让他加入教会。这教会我再强调，不是加入到一个堂会里面，或是进入到一个礼拜堂或者一个教堂，而是爱可利西亚。这就表示什么？有生活上面的互动。刚信主的以及在教会里面新成员，借着强化连结的过程，使他们能够连结在教会爱可利西亚当中。所以帮助新成员参加每周的小组聚会，其实就是我们讲的崇拜嘛，然后呢还要协助参加一个简短的与神相遇的退休预备课程啊，这很特别，因为他先要预备，然后呢再帮助他们正式参加与神相遇的退休会。也就是说，在参加这个特别定位叫做与神相遇的退休会之前呢，他先要有一个预备课程，心里要做好准备，因为他没有信主的背景，他没有基督徒的信仰生活的一些经历，所以一下子要进入到这个所谓的与神相遇的退休会啊，是有落差的，所以先要有一个预备的课程。然后呢，真正的目的是在这个与神相遇的退休会当中，定位很特别，叫做与神相遇，就是说你不仅信主，你还要真正被触摸到。这个退休会是经过精心设计的，是希望在这个退休会当中呢，能够认罪更新。你前面决志祷告，但是要更清楚的认罪更新，而且得到释放，很可能在灵里面或其他方面有一些不足的地方，要清楚的来定位自己是新造的人，跟过去的这些邪恶的势力或是偶像是完全的断绝，还有要接受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充满，并且认识教会的意向。在退休会之后呢，再参加为期10周的与神相遇退休会的跟进课程。所以你看到有很多东西要学习的，要操作的，前面要预备，然后参加这个正式的退休会，退休会结束以后还要跟进，因为有一些问题可能出现，有一些疑虑或是不明白的地方产生的一些这个需要了解更多的深入探讨的，就要再有一个课程来带领。好，这是讲到这个运作的步骤里面有一大块是有关于与神相遇的这个课程或退休会的相关联的。那么再来呢，就是进入到门徒的训练，也就是说他在小组聚会当中，因为前面这些相关联的课程退休会呢，对于G12小组教会的运作已经稍微知道了，而且也参与一段时间了，所以呢明白了，然后要更深入的，每位信徒在经过强化联合的过程之后呢，要进入到以门徒训练为中心的领袖学校， 哦，又是另外一个层级了。那信徒同时参加原来的小组，也开始去带领新的 G12 小组。也就是说，我已经是成长到一个地步，我原来只是在小组里面被带，现在我要成为一个带领者了。然后呢，再下面一个就是差遣传承，因为你开始去带领人呢，所以就差派你成为一个新的 G12 小组的小组长。当然这当中呢，还要经过领袖学校的门徒训练的过程之后，那新的成员呢，已经成为一个训练有素并有带领小组经验的领导者了，他就可以受差遣，借着重复上面所说的步骤，继续来带领训练其他的信徒成为新的 G12 小组的组员，然后再引导他们成为新的 G12 小组的小组长。这样代代相传呢，就能够来完成主托付的十万名归主的大使命。好，这就是他们在有关于运作的步骤，有这些课程啊，或是配套的一些教导。再来我们看第三个，讲到运作的原则。 G12 小组模式的运作归纳为七点主要原则跟五点辅助原则，加起来就12点了哈。好，那七个主要的原则是这样子。第一个，讲到 G12 小组运作的重点在小组增长，是就这12个人，但是你要延伸下去。第二个呢，是讲到当小组长开始受训的时候呢，小组就成立了，因为你已经被赋予成你要去带领人，可能一开始不是马上就12个人啊，我们不要误会说要凑齐12个人，没有，你很可能开始就一两个四五个，这样就开始了，你就已经是 G12 的小组长了。再来第三个，告诉我们说每一位教会的成员都是未来小组长的人选，所以没有一个人说他不是小组长，你现在可能只是在 G12 里面的，可能是 G5 G6 啊，因为还不到嘛，那不是说到了 G12 然后你再去哦，没有，就是我在带的过程当中，你是我这个，我是 G12 小组小组长，对不对？那我带领你，你可能是第八位第九位，那你不能说等到我们凑齐的12个人你再去，没有没有，当我在带领你，是因为我比较先在 G12 小组里面，所以我带领你的时候我是小组长，你是组员，可是在一段日子之后呢，你就被造就成为什么新的一个 G12 小组的小组长，你同时就去带领人，你不能等到我这个12个凑足了满数了以后，然后我再去关心你，你再去下往下走，没有，不需要花费等候的时间，同时间开始到一定的程度，你能够成熟到可以去带领人，你就去了。所以接下来这个原则就是说，每一位信徒都应该接受小组长训练，你不能说等我差不多时间我再来准备好，没有，你就同时间就差不多就知道你将来就是一个小组长，一定是的，因为在这个 G12 小组教会里面你就应该是，人人都是小组成员，人人都应该成为小组长。再来我们看讲义当中说，每一位小组长都可以成为未来其他小组的牧养监督人，因为你经验够了，所以你带领的这12个人，他们再去带领其他12个人的时候，你就成为所谓的监督的一个带领者，也就是牧养监督人了哈。在第六个讲到说，当一个人成为门徒时，他就要开始建立小组。那你说我才刚信主呢，对啊，没关系，你会经过一些课程训练，我们刚才讲过有一些的训练，或者甚至叫做退休会，这些都是可以帮助小组成员成长的。最后第七个主要的原则就是每个人都要被牧养，同时也要去牧养别人，所以你不是说我只有给，没有没有，有人会关心你的，一定的，但你也不能说我只被人家关心不去关心别人，这也不可以的，所以这是七个主要的原则。那么因为这样子的情况，还有五个辅助的原则，它的条件是什么呢？他们会看重领袖训练啊，这第一点。为什么？你没有训练，你没有被教导，这不太容易的，对，所以要不断的参与一些课程。第二个呢，领袖训练应该要注重快速与效率，你不然弄了一两年以后才有一个成果，才说哦比较知道去带，那已经很晚了，对不对？所以他会比较看重这种效率。第三个呢，按同质性来分组，因为太复杂的情况之下，你没办法一次关心12个不同类型的人，如果跟我自己同一类型，譬如说我是做这个科技业的，那在科技业当中的这一群人，我就比较容易这样有共同话题，共同生活的一些生活上的分享或是处理上比较容易，我比较知道嘛。我是科技业的，你是农业的，哇，那我怎么知道你种田种地的问题嘛，是不是？相对来讲， 就是如果我是所谓的银行业的金融企业的，那我也不太能够去理解你科技业在想什么，不是说完全不懂，但是我就必须要花时间去再下功夫了，那不如这样就同质性的可以在一起分组。第四个呢，这个辅助原则是说，成功的小组长应该要提升至领导的职务。这所谓的领导的职务啊，我们也不要误解它叫升官，因为它有恩赐，它有经历，所以呢，它就可以成为其他小组的牧养监督人啊，因为它领受的比较多嘛。千万不要贴一个标签说他比较厉害，他比较伟大，他比较什么，没有没有没有，就是因为神给他的恩赐，他体验的比较多，就跟更多人可以分享。所以牧养监督人不是去督导别人做官作威作福的，不是，是更多去服侍。在第五个辅助的原则就是借着发掘以及授权呢，会将原来的领导同工把它变成是帮助别人成长的同工。好，这是五个辅助原则。最后我们来看小组的聚会以及分职。在 G12 小组当中呢，一般信徒只需要参加自己所属的小组聚会，但是当他另行成立了小组之后呢，他就必须每一个礼拜要参加两个小组聚会了，一个就是自己原来的这个 G12， 另外一个就自己带领的新的那个 G12 小组聚会。这样子一个人，他小组带领人可以在自己的小组当中，原来的小组被教导，那么同时呢，也在将自己所学的或所领受的应用在我自己带的另外一个新的小组当中，去跟别人分享。这个跟叶特罗小组来做比较的时候，就会发现叶特罗小组在人数增长到一定数目的时候，就要分成两个小组，而新的小组的组长是由原来小组的所谓的实习小组长或者是副小组长所担任，新的小组的组员是原来小组组员去把它分职出去的，但是新小组成立之后跟原来小组就要各自运作，感觉上面有这种分裂或分离的这种感受。可是 G12 小组呢，就在进行当中呢，是所谓不分裂的分职，也就是说新增职的这个子小组呢，不会跟原来我自己参与的小组脱离任何关系去独立，因为我在原来小组仍然是原来的 G12 的成员，但是当我新的我带领的新的12个成员成立的时候呢，我的成员里面呢是知道我是参与在另外一个 G12 小组里面当成员的，那我没有离开那个原来的 G12 小组，我只是带领一个新的小组，而这个新的小组呢，跟我原来小组好像一个属灵的母子的关系，所以感觉上面情感上面没有那种切割或是那种分离的那种伤感。好，这就是今天我们的课题，有关于 G12 小组模式的架构分享。在这呢，也到了我们要说再见的时候了，欢迎你有任何的领受跟我们一起来交流分享。我是原则善牧师，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星期星期